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乱世佳言系列史诗嘅研读，我哋嚟到第十讲啦。信仰与文化经文系记载喺史诗记第六章一节至到五节，同埋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至到三十二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愿意舍身流血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去改变我们，不单止改变我们的生命，也都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风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藉着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信仰与文化。未开始思想史诗记这段圣经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虚构的。假如你是一个宣教士，来到一个民族去传教，这个民族有他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体制。在这个民族当中，他们崇尚蛇类的，以为蛇是神的化身，住在人的中间。而羔羊呢，他们以为羔羊是邪恶的象征。你在这个这样的社会里面，去宣传福音，去传扬神的话语，你会不会引用圣经话，看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的呢？因为在这个民族里面，一提到羔羊或者跟羔羊有关的事呢，他们都加以轻看和拒绝。面对一个这样文化的民族，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说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又抑或你是将圣经更改，说看啊，神的蛇是除去世人罪的呢？我想大家想一想。第二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当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黑暗的非洲大陆，见到个人十居其九都是一夫数妻的。宣教士以为一夫数妻是不合乎圣经的道理，所以拒绝那些人受洗加入他们的教会。如果他们想加入教会，不能够是拥有多过一个妻子加入教会的。这些信徒为了要加入教会，为了得到永生，不惜将他非原配的妻子通通赶走，以致他有资格来受洗。这个民族是不反对一夫数妻，但是绝对不容许离婚。被抛弃的妻子或者妾室再难在这个社会立足的，为了生计，他们只有走上一条路，就是做妓女卖淫。所以一个很怪的现象，各教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妓女数目就不住的增加。你以为宣教士这个做法是对吗？又以为是错呢？大家去想一想。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个案。有些宣教士蒙召来到一个落后的民族，他们没有书写的文字，只有沟通的语言，所以他们文化非常的落后。当时有两批不同意见的宣教士，第一批就以为他最佳的方法就教导他学习英语，用一个世界通行的语言来代替他们当地的语言，估计不用10年整个民族就可以用英语沟通，并且和世界各地融会贯通，整个民族会变得文明。宣教士亦都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个民族的语言，并且是从他们的讲的语言当中做属于他们的文字，并且又用这些新的文字来翻译圣经。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起码二三十年的时间。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上乘的选择，就算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有语言、有文字，他亦都不能够同这个世界融会贯通，因为语言问题。 但另一批的孙教授又以为这种做法是眼光短小，更有文化侵略之嫌，为了保存他们的文化，省多少时候是值得的。你以为哪种做法是对的？谁是谁非呢？这三个故事都有个共同点，究竟信仰和文化和宣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回读这个史诗记呢，就是遇到这个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想究竟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的答案呢？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文化。文化 culture 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生活方式，包括那些人学习并且代代相传的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习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艺术和社会实践。人类学家通常将文化概括为我们在这里做事的方式。文化的例子包括语言，人和人之间怎样去沟通呢？有他们的语言，有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他们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神圣，什么是邪恶的，有他们的价值观。也都有他习俗和传统，有些典庆、婚礼、葬礼、节庆等等。也都有社会规范，关于个行为礼仪和人际关系怎样去维系呢，是有一些的规范在里面的。而有艺术和音乐、文学、绘画、建筑、跳舞、歌曲，都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艺术和音乐。还有饮食和服饰呢，他们吃些什么呢，他们穿些什么衣服呢，是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还有他们的制度了、家庭的结构了、学校了、政府了、宗教组织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某些文化里面，有些人就是握手问安的，在其他文化呢是鞠躬的，有些文化呢就是锡下个面的。这些习俗是由不同的情况之下演变而成，就成为了他们的规范了，一代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就成为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行为了。所以文化是对一个民族和历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在2006年奥巴马总统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因为美国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我是有些赞同他的看法，极其的我们只可以说，美国立国的时候不少当时的领袖多多少少是受基督思想的影响。但基督教的文化不等于西方的文化，二者不是同一的概念。如果要明白基督教的文化，我们必须是要明白我们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今的世界，保罗称之为现今的世代，另一个是神的世界，保罗称为末世、天国或者圣灵的时代。前者是以人为中心的，后者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基督教文化是指圣经教导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伦理、我们的实践、我们社会的方式，一切是以神为做中心。只要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在登山部分所教导的，简直是抗衡这个世界的文化，甚至人的本性。当人人以为富贵、荣华、饱暖、欢笑是幸福的标志的时候，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哀哭的人有福了，被人憎恶和拒绝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第六章20-22节，耶稣又讲过，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都由他拿去；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个两里路；有人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些是什么道理？同一个神学家所说，这个简直是所有常识、传统和智慧抵触的，难以令人置信。所以有些释经家说，这个伦理观只是适用于天堂的，并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现的。没错，耶稣说天国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天国的道德观不是这个世界的道德观，登山宝训是新世界赐予的新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与旧的世界截然不同。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启开一个新的时代，称为末世的时代。 所以保罗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佢就系新嘅创造啊。中文译到是新造的人，系一个创啊，唔系一个 new creature， is a new creation。原来上帝系要创一个新天新地，但系几时先嚟呢？系要到主耶稣再嚟嘅时候，先至创立一个新天新地。但系呢个新天新地系已经又开始咗啦。藉着耶稣第一次嚟赦免我哋嘅罪嘅时候，我哋已经有一个新嘅生命啦。所以保罗就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已经系一个新嘅创造。所以我哋活喺一个乜嘢嘅时代？我哋活喺一个已然未然，英文讲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登山宝训唔系关于将来，系关于现在，系带住一个末世嘅眼光，活喺今日嘅世界里面。这个就是登山宝训所给我们的挑战，也都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什么叫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主要是在时下所发展更广泛的文明，可能受到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它除了有基督教的价值观，亦都包含其他的因素，包括希腊的思想、罗马对法律和科学的探索、人民主义、民主、资本主义、个人权利，其中有些价值观可能是跟基督教相符，但是亦都有些价值观跟基督教是有冲突。但无可否认，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是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不少西方机构是源于基督教的，大学、医院、慈善组织、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理论、生命的神圣。但是呢，基督教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一个基本的分别的。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人会问：神你要我做些什么？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会问：是我想做什么？神学家 Leslie Newbegin 他经常强调的福音并非西方独有，去挑战每一个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呼召每一个文化都要顺服基督。所以基督教最终是一种跨文化的信仰。首先我们要认同的，我们的身份是属上帝的国度，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换句话来讲，不是说我可以做些什么，是以人来做中心。耶问神啊，你想我做些什么？但可惜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福音开始世俗化，渐渐基督教的信仰是被这个世界的信仰去侵吞了，世俗化了。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当福音传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往往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我称这个过程为基督教信仰的世俗化，以致所信的福音是走了样的福音，不再是纯正的福音。以下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知道圣经是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二者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套用耶稣一句话，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这个所谓律法和先知，那是指旧约圣经。耶稣强调他来不是要废掉旧约，那是成全旧约。成全的意思，那是说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所以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就说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旧约圣经除了一小部分是用阿兰文写成的，其余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有着浓厚的犹太文化背景。所以当我们要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到了新约的时候，希腊的文化和希腊的语言充斥整个地区，亚历山大大帝锐意推广希腊文化和语言，又将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新约圣经又用希腊文写成。在这样情形之下， 基督教信仰是很容易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将本来的福音污染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论述复活一事，我们就清清楚楚了解到当时的哥林多人怎样将这个福音希腊化、世俗化以致走了样。首先我们要了解哥林多人的问题在哪里，他不是否定耶稣没有复活，他没有否定到耶稣是死而复活，他只不过是否定将来死人复活这件事。所以死人复活就是指到犹太人的思想是指末世的时候死人将要复活，一同在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同在。我们要留意保罗怎样去驳斥他们，说既全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我们要留意啊，保罗不是说若基督没有复活，将来就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而是说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已经成为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摸不着头脑啊！哥林多人为什么他不相信每日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呢？原因就因为他受到希腊人思想影响，严重污染了这个福音的要义。希腊人相信人有身体和灵魂，身体是会死的、摧残的，但灵魂却是不灭的。人死了，他的灵魂就得到释放，所以是没有需要复活，也都没有复活这回事。所以他们否定将来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就很严厉地斥责他们，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我们所信便是谎言，我们仍在罪里。这个例子是讲明到当时的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很大，我们要特别留意，不可以这个福音是被世俗化。事实上在早期的教会，这种希腊化的福音充斥整个埃及，当时异端诺斯底派应运而生，在教会历史里面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太平天国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平天国是中国清末时候的民变，一个自称为耶稣基督的弟弟的洪秀全所发起的，创立了一个上帝会，15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它是一个宗教、民族、政治的结合体。它起义之后，势如破竹，直卷长江以南一大片土地，建了18省之港，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直至到1864年被清政府所灭。在这个时期，死亡人数达2000万人，大多数都是平民。洪秀全出身在一个务农的家庭，7岁的时候熟读4书5经，曾经数次考取科举而失败。1836年去广州应试之后，获得传教士赠送了良法的劝世良言一书，激发了他创立了这个上帝会，并且起义推翻满清。究竟劝世良言是一本什么书呢？他总共有500页，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半中半西，表面上是传扬基督，文中却布满了地狱苦楚啊、因果报应啊等的佛家思想，明显是以良法早期受佛家的思想所陶冶而致的。他除了引用马礼逊所翻译的圣经《新天圣书》，再加上他自己所见所闻的中国风俗民情为基础，自撰长篇大论，无论是马礼逊的圣经译本，同埋良法所发挥的，都存在有好大问题。正如历史学家邓志宇所说，马礼逊所翻译的圣经贡献虽然大，危害亦不少，好多令读者感到迷惑，觉得莫名其妙，无法理解。事实上太平天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民变，和唐朝的王朝之乱、明朝的明教、清朝的八年教不是很大分别，这些都是乌合之众，但是有好的组织。虽然当时传教士大多数不是站在太平天国这边，但太平天国就挂着基督教的名义作反，对整个中国的宣教事工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就更加如是了。所以福音污染和世俗化 对整个宣教工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士师记第六章有关基甸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再三的失败。有关米甸人欺凌以色列人和神派遣士师基甸拯救他们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由六章一节一直至到八章三十二节为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集中讨论以色列人一再失败的原因和神拯救的计划。首先再次从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去看看以色列一再失败的经过。自从亚当犯罪之后被逐出伊甸园和神隔离，但神仍然爱他们，为人们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所以早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圣经就讲过女人的后裔即是尼赛亚要伤撒旦的头，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神又祝福亚当和后裔，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人却是继续犯罪和离弃神，终日思想尽都是恶。最后神就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却保留挪亚的一家，并且与挪亚立约。他说地患存留的时候，寒暑假息，冬夏昼夜，永不停止，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但人一再离弃神，要建立自己的王国，建造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神就扰乱他们的口音，叫他们分散在地上。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一至八节。虽是如此，神仍然眷顾他们。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立约，答应他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后裔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人一再一次失败，在埃及为奴四百年，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但来到了应许地之后，以色列又一再失败，屡屡离弃神，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个就是士师记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你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士师记时代过去了，神就拣选了大卫建立王国，又与他立约，应许大卫的后裔将来会建立个永恒的国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但是以色列又一再次一次失败，离弃神，神的愤怒临到他身上，叫他们亡国，被掳至巴比伦。但神又怜恤他们，使用波斯的古列王，让以色列人再次回归故土，重建圣殿。但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就要成全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约，建立这个天国，在地若天，带领我们离开为奴罪恶之地。但耶稣来是分两次来的，第一次是拯救我们，钉身在十字架，救我们脱离罪恶，又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凭据，将来必要再能审判活人死人，建立新天新地。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必须从一个大的图画去理解士师记的故事，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再来看一看士师记的故事。第六章一至五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身上掘窿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的时候，那些米甸人啊、亚玛力人啊和东方人就好像蝗虫那样走来攻打他们，抢晒粮食，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撒，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半点的食物，牛羊驴都没有完全留下。因为这些人是带着牲畜的帐篷来，好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是进入国内毁坏全地。这一回压榨以色列的是米甸人。究竟米甸人是什么人呢？有学者相信米甸人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根据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亚伯拉罕其实有八个仔，除了以撒从撒拉山的，还有以撒玛利从夏甲山，还有从基士拉出的森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亚。米甸人就是米甸的后裔， 又根据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六节，他们居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大概他们散居在这个Gulf of Aqaba 的附近，大多数是游牧民族。当摩西因为杀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就逃到米甸人当中，娶了个妻子，并且替他岳父叶剔罗看养40年。本来以色列人和米甸人是友好的，但当米甸人靠拢这个摩押人的时候，彼此关系就变坏了。这个记载在民数记22章和25章。神就吩咐摩西以米甸人为敌人。到了士师的时代，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开始欺压以色列人。其实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就使用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去教训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受米甸人欺压只有7年，比前两次为短，但这个灾祸是最厉害，影响最大。因为米甸人不单止要求以色列人按时进贡，而且更是乱群结队，甚至带着牲畜进入以色列境内抢掠，将所有土产和牛羊一扫而空，令到他陷在一个经济极之困苦的境况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再失败呢？这个就是福音世俗化的老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入了这个迦南地差不多有200年。当我们看28至32节这一段圣经，就吓了你一跳。以色列人竟然沦落到一个这样的地位，从前他们平时就敬拜土地神，这个叫巴力，战争的时候就敬拜耶和华神，因为当耶和华是一个的战神。或者他们会自辩，我没有放弃耶和华，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平时耕种的时候我就拜巴力，他是土地公公嘛，土地阿神嘛，战争发冷的时候我们就敬拜耶和华，谁对我有利的我就拜谁咯。到了这个时代就完全不同了，只有巴力没有耶和华了。28至32，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力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坛的祭物，就彼此说这是谁作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个一定是亚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就对约阿斯说，将你的仔交出来，让我们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力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攻击他的众人，你们以为巴力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力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所以当时的人就称基甸叫做耶路巴力，个意思就是他拆毁了巴力的坛，等巴力同他争论。这回真是大件事，城里面的人清早起来，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巴力的祭坛被拆毁，祭坛的木偶被人打烂了，取而代之是一个新筑的坛，是为耶和华所筑的坛，并且有牛献在祭坛上。这一班人反应极大，随之而来就要追击事件，很快脆就水落石出了，是这个约亚斯的儿子基甸所作的。于是城中有人就向这个约亚斯施压，将你的仔交出来，让我们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力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以色列人竟然之间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不单止是背叛耶和华神，反而为了要维护个巴力的假神，竟要杀为耶和华出头的基甸。恐怕这些这样的案例不住在这个历史里面发生，令人不伦而学。我们想不到在紧急的关头，约亚斯会挺身而出，同一班群众据理力争。你看看他怎样辩论，如果巴力是一个真神，有人拆毁了他的坛，他一定为自己争论，个意思是他一定会保护自己。而今那些以色列人是为巴力争论，只有一个后果，谁为巴力争论的他必死。为什么约亚斯这样讲法？你看看下面的分析你就会明白了。如果巴力是真神，他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自己，如今以色列人为他争论，企图去救他，这个表示他们是不信巴力有自救的能力， 所以他们挺身而出去救这个巴力啦。你估巴力会怎么想？当然是将这班以色列人致死啦。个结论是，如果你们相信巴力是真神，你们绝对不能够跟他争论。假如巴力不是真神，耶和华先是真的时候，你们竟然是为个假神争论，你岂不是得罪了耶和华真神？所以你们必死的。所以他们这样做，无论巴力是真或者是假，他们都一定死。所以提议说，你们不要再为巴力争论，就让巴力自己与基甸争论吧。这个岂不是最上乘的聪明的方法？他的说话果而跟就后，那些以色列人只能罢手，他们自当日起称基甸为耶路巴力，意思就是他拆毁了他的坛，让巴力同他争论。约阿斯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给他们会明白。我们要做一个结论，首先我们留意基甸的父亲约阿斯的辩论和逻辑，去劝告以色列人不要为巴力争乱，就因为这样是看小了巴力，以为他是无力自救，要靠这一班流罗以色列人去保护。如果巴力是真的，他一定会对这些以色列人好怒。你以为你是什么？以为救我啊？以为我自己不行？是要你先出手啊？因为他们不信巴力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嘛。相反，如果耶和华是真神的时候，巴力是假的，耶和华一定会责罚以色列人。简单的逻辑就指出以色列人的蠢材选择一条死路，所以提出一个简而清的道路，不要再为巴力效力，让巴力自己和基甸争论，所以基甸就称为耶路巴力。看完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试试去解答先前我想提出三个个案。第一个个案其实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去改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的圣经，将耶稣形容为条蛇而不是羔羊来迁就当地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代罪的羔羊在犹太人文化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释经原则，我们的责任是要去解释圣经本来的意思，而不是更改圣经的意思来迁就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按着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作个无愧的工人，这个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传道人必须要留意的。至于第二个个案，就是有关读经的时候应用的问题。如果你硬崩崩将圣经应用在生活里面，这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个案中所提到的问题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看一看旧约的圣经，不少圣经的人物包括亚伯拉罕、大卫都多过一个妻子，但是神却没有将他们踢出救恩门外。圣经的重点是神的救赎、宽恕和体谅。圣经不是一本伦理法律的大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会问究竟这段圣经给我有什么道德教训，不是，而是这段圣经是给我们一个认识神的救赎有多少。至于第三个个案，是有关宣教策略的问题。我以为传教士不理会当地的文化是眼光短小的做法，更有文化侵略之嫌。为了要保存文化，省多少时间是值得。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是比较早期传教士在云南和贵州的宣教工作。英国巡道会著名的传教士 Samuel Poller 在1907年在石门坎开设教会和学校，到了1920年基督教在花苗族竟然间占了 95%， 非常成功。但到1951年信徒开始锐减到 49%， 到了1956年减到200人，到了1963年整个教会都关了门。盛极一时这个教会一踏入1950年开始衰落，到了1963年教会都关了门。但很奇怪，距离 Samuel Poller 这个石门坎的教会没几远呢，有内地会宣教士所创立的教会，在1944年整个教会都是苗人主领的，他们的领袖就是内地会培养出来的王志明牧师。1951年这个教会增长到5000人，到了1980年已经有12000人，现时的信徒人数超过30000人，聚会的地方散布整个山区，超过100个聚会点。 点解呢两间教会有咁大嘅分别呢？根据中国学者张坦嘅研究，系因为内地会积极推行中国教会嘅本色化，由中国人担任领袖，诗歌系采取当地文化背景嘅音乐，每个堂会都系独立，大部分事工系由会友带领。在经济上他们完全独立，不需要依靠差会或者外国的支援。这样看来，本色化是宣教当走的道路。但是本色化不等于世俗化，也不等于是更改福音。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说，新酒旧瓶的例子，福音是不变的，就好像新酒一样，但盛载福音的瓶子却是要不住更新。换一句话来说，传福音方法可以千变万化，因时而异，但福音却是永远永远不变。一个德国神学家 Moman 讲到，他说今日所有基督徒面对的问题，英文可以说 Identity Relevant。 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圣经所讲的福音，不是世俗化了，不是改变了，是就当地文化的一个福音。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却是针对当时的需要， relevant 的，是有效的，是道育的，超然的。这个永远好像一个矛盾，基督教的本色，当地文化的需要夹在一起，要 relevant， 但同时不会失去了福音的真实意味。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也都是我们做传道人在每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去明白去了解的。看完这段圣经真是值得我们思想，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世俗化了？是不是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我们对圣经真正的本相、真正的面貌？保罗说你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有没有这么做？而我们也都会看到保罗说，我是什么人就成为了什么人，我在犹太人当中是犹太人，我在外邦人当中是外邦人，个 relevance identity and relevance 永远是走在一起。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叫我们在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传扬一个不是褪色的福音，不是妥协的福音，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但另一方面，我们讲的福音的时候，适切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心的需要。求你就祝福保守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